第十六，
我们诵持金刚经啊，这个如果为人听见的时候，那么先是罪业本来哈，这个啊是很重的。那么现在呢，也因为啊诵持金刚经呢，那么他得以可以把这个业障呢给转动了。所以这一品经主要的重点呢，就是在转动我们的业障。我们先把经文哈、把它这个看一下。他说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啊，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是人先是罪业因堕恶道，以今世啊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有很深的业障在啊。我们常常啊，这个朋友在一起会这么想说：“哎呀，我业障很深了。”岂止你业障很深，这老师业障也很深重，每一个人业障都深重才来的。不过还算好，能够在人这一界啊，就不算是很重的啦，对不对？可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啊，我们碰到了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的事情你真的讲起来还可真多。有的人受子女啊的折磨，有人受配偶的折磨，有人受父母的折磨，有人受不认识的人的折磨。有时候老板也挺折磨人的，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这个老板可是被我的伙计把我折磨得很惨的。”所以折磨是没有特定对象的啊，没有说谁一定折磨谁啊。有时候很简单，你上个计程车，计程车司机也可以折磨你，你知道吗？啊，你上个计程车，你也会折磨计程车司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这个难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挑战在那里。可是读了《金刚经》，能开慧，我们自然而然能够转动它。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的先世罪业哈，因堕恶道的，那就是说，你累积到现在，将来可能要堕恶道的。可是，你正因为你读了《金刚经》，现在它已经发出来了，它提早发出来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你只是受人亲见而已。所以，有时候郑老师也会这么想。为什么古人会这么讲说鼎沪甘如饴啊，被人家丢到那个鼎里头去煮啊，丢在火里头去烧，甘之如饴啊。那你要想想看说，为什么我们啊让人家委屈讲几句话啊，让人家骂你几句啊，那我们就真的承受不了吗？在座有不少年轻人啊，现在年轻人有这样子的啊领略的人是越来越少，只要人家多讲几句话哈、啊、自己就承受不了了啊，只要人家呢多给我们哈、啊、一点这个说一点我们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的挫折很重了。那他就是不懂的，即使人家折磨或者是啊轻贱我们，回辱我们，凌辱我们，我们应该是啊，这些业障呢，应该是反而被消除掉才对的，而不是我们累积的更多的业障。应该是从《金刚经》能告诉我们的，它指的是指这个道理。你看啊，由于受持《金刚经》，所以我们本来限定性的因果，我们几次都给各位讲说，郑老师用非限定性 这个语词来解释这个问题。本来因果的锁链是把你锁得很死的，但是因为我们读诵《金刚经》，我们的心智开始有了一些转变，我们开始愿意去做啊，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我们也能够容忍，所以这些东西就不容易爆发，这些东西也会被转动，所以本来限定的锁链把你锁在那个地方的，那可能有很不好的一个遭遇在你的面前的。现在因为你开始读诵了《金刚经》，你有了这一份修行，有了这一份一时的转动你的业识，所以这个因果的链就松脱，开始松脱。所以《金刚经》呢是非限定性，同时也把因果这个锁链呢给你松脱了。因果这个锁链啊，我们这个在佛教的经典里头讲的特别的多啊，过去造的因，现在承受这些果，现在造的因，未来承受那些果。可是这个非限定性的锁链却也同时把你的罪恶罪业的因果松脱。这怎么说？我们来讲几个啊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些公案，或者是佛经里头所讲的，那么来给各位做参考。这个佛经啊，在这个阿含里头，你看到哈，叫央结摩罗啊，这是佛的弟子啊，央结摩罗就是佛的弟子。这个佛的弟子哈，他又称为叫指环外道。怎么是叫指环外道呢？是因为哈，过去在印度有一个宗教，他这个是外道的宗教，就是说哪一个人如果把人家抓来把那个指头剁下来啊，剁这个指头把它剁下来以后把它串成项链啊，串成一圈挂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将来就可以啊上天国啊，他将来就可以得救。所以这种人这种宗教啊，他是会伤人的。那么这个央觉摩罗啊，他原先就是这个宗教的这种宗教的信徒，所以我们在佛经里的那叫指环外道，就是指环哈，用这个手指把它串成环外道。后来他皈依了释迦牟尼佛，成为佛的弟子。可是呢，他当佛的弟子以后，他跟佛一样，佛的其他弟子一样呢啊，这个入中一时过午不食，而且也一样要严门去做托钵的事情，一样要到处去啊，在托钵的时候啊，在弃食的时候同时要做化度的工作。可是别人呢去弃食啊，去托钵的时候都得到了东西，他得不到人家的布施，或者得到一点点布施，其他的人都认得他是啊，以前砍人家手指头的人，所以他每一次出去都被人家用石头砸啊，用拳打脚踢，每天出去回来都是这个身上都沾满了自己的血迹，血迹斑斑的回来，但是他每天他还是要去修行，还是要去托钵，还是要去化度这些友情。佛呢有一天看到他被打的实在是啊，这个鲜血这样流着回来，佛怎么跟他讲呢？佛说，央结摩罗，你必须真正的安忍不动，你要在这个地方啊学习安忍不动，而且要欢喜信受，接受别人这样子的凌辱，甚至于有人过来打你一拳，你要欢喜信受才可以。先前造下的恶业，你过去所造的恶业啊，仗着今天的修行，仗着你今天的修行而从此消灭。佛又给他做比喻，那比如像盐水啊，是咸苦的， 可是现在正是注入你清澈的水，使它变成甘泉的时候，过去就像是一个乌云遮住了你的，现在呢乌云慢慢就要散去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着你的正念，千万不要动心啊。那么这一位这个以前是只还外道的央杰摩罗呢，就在佛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下，他很快就得阿罗汉果，就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这是佛经里头所讲的央杰摩罗的故事。在中国呢，那么唐朝的时候，华远圆鉴禅师这个圆鉴禅师呢，他呢当时听说这个归隐禅师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一位师父，所以他就跟另外有七位修行者千里迢迢要到归隐禅师那个地方来，要跟他学习，要跟他修行。结果他来了以后，归隐禅师呢外头下着雪很冷的天气他看了这七个人以后，他拿着一盆子水，天外头是下着雪的，是很冷的天气他把它泼出去，告诉他你别来，你给我滚的意思，把它泼出去。可是这样泼那么冷，这七个人还在那个地方站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归隐禅师还是不收他，其余的六个人通通退心走掉了，就剩下这个圆鉴禅师。这个圆鉴禅师呢，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这个归隐就来了，叫你泼了水，你还不走，还在这里站一个晚上，你别想我收你当徒弟，你给我滚。他说我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难道你泼一个水我就会走？我在这里动一晚我就会走，我才不走嘞！我已经看准了，我反正我就是要当你的学生。这下子归隐禅师一看这个人就这个样子，好吧，那如果是这样那就进来吧，他就变成他的入室弟子但是呢，入室弟子呢，在那里过了几年他学了精进的很快，他当了点座。这个圆鉴当了点座，有一天他取的名跟盐做什么？做五味粥，做比姜母鸭他煮起这个咸素饭，现在咸素饭算什么呢他没有经过师父的同意，就煮了这个咸稀饭来供养大家。结果呢，师父呢非常的生气，就把他叫来，把他骂了一顿。不止骂了一顿，打了一顿，不止打了一顿，把他赶出去。要赶出去的时候，他还跟他讲：“我把你赶出去还不止如此，那一些东西不经过同意，你拿出来煮的那些东西，你都要赔。”他出去，只好去化缘去了。化完了以后回来再赔给师父，赔给归隐禅师。你看这归隐禅师这个老师可真是不好跟呢。你一定会以为说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这个老师是不是现在来看是不是人格有问题你看看现在呢，他出去换完回来以后呢，他赔了还不打紧呢，他每天还是要回来，他还是到库房的前面院子前面去那里他不让他进去，他站在那里，他站夜也不行。他说那个东西是公有的东西，你凭什么东西跑在站在那个地方隔一夜再罚钱，他还要再去化缘回来。再化缘回来了以后，最后他看了实在是这个乞讨完了以后，这个归隐禅师呢看到他回来了，把他叫进来，就把所有的地主集合过来，然后他怎么说呢？但是各位，法眼真修禅法器，说法眼禅师是真正修禅法器，所以他把衣钵就 传给他，华远的成就就很高。我再讲一则，弥勒日巴啊，修密的人都知道西藏啊，弥勒日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了。他在密宗里头，他是啊，这个可以说是啊，很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的一位上师啊，一位师传。这个弥勒日巴本来他们在乡下过日子，父亲母亲自己的姐姐跟自己就这样子，但是他的爸爸死了以后，这些他们的亲朋就把他的财产给夺了，他的母亲就告诉他说，你去学咒术，而且就是可以把他们呼风唤雨，能够把这些人都宰了的那种咒术。所以这个弥勒日巴就去学了，等到他学会了这个东西以后，他回来果然真的呼风唤雨，把这些人都给害了。不止害了，他学到的哈，可以要下包就下包，夏天哈，要刮洪，要下大雨洪水就洪水，所以就淹死了很多无辜的人。后来自己觉得不对了，啊，才开始再去愿意要去学正法。那他开始去学的这一位正法的叫马尔巴上师，可是到了马尔巴这里来，辛辛苦苦的找到了他要学正法的时候，到马尔巴这边，那问题可就大了。他说：“好，你的力气很大，你的能耐很够，帮我盖房子。所以，这个马尔巴呢，上师呢，就叫他盖房子，先从东边的山头上面盖一个房子。等到盖好了以后，他跟他讲，那个房子盖在那里不对，要盖在西边那边才对。那他只好要把它拆下来。”然后要运到西边的一个山头上面去，再把它盖起来。等到又盖完了以后，马尔巴又跟他讲了，不对，南方才对，怎么会盖在西方？这怎么样也不对啊！又把它盖上去，所以东西南北四个山头都盖过，都拆过来了，还不打紧，那不行，现在要你盖一个九层楼的房子，九层楼的塔哎。而且又是在山顶上，而这一次呢，那一块块的石头都要从山下运上去，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他就只好，但是想说要盖一个九层的一个塔，然后一块块的石头要运上去。这个师母看了说：“啊，这个老师啊，啊，马尔巴上师怎么会是对弟子是这个样子呢？”这样折腾人呢，所以这个师母啊，也就请他的同门师兄弟帮忙他运。好了，等到都运地基才打起来，才盖，刚要开始要往上盖了，老师又知道了，那个石头都是你搬的吗？他不是，都是同修帮我一起搬的。你是何等的能耐，你可以请这些同修替你做奴这样子啊，通通抬起来，通通抬起来，再运到山下来，运上来，然后一块一块再搬上去，去把它盖上去。好了，现在只好把它拆下来，又不再把它拿上去，再开始盖。这个辛苦的工作，他的师母看了，再这样做下去，实在是也看不过去了。就想到说这样好了，看能不能感动感动啊马尔巴上师。这个是师父给他设的一个权宜的技巧。他表示他要拿着一个行李要离开马尔巴上师，师母就把他拉着，然后故意在这个马尔巴上师让马尔巴上师可以看得到，表示说这个弟子要走了。到马尔巴看到了以后，把他叫过来，你已经把身口意全部都布施给我了，你想走就可以走吗？然后拿起棍子来又毒打了一顿。那没有办法了，我告诉你，再去盖一个房子，又去盖一个房子。
盖完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盖下去了，所以到最后，师母又替他想个办法，我看你就不要在这里吧，你不要在这里灌顶，你不要在这里啊得这样子的一个口诀，你呀、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了。所以当时呢，就帮他哈、啊，把他找到啊，叫做二八上师那里。二八上师是马尔他上师的弟子，他去了。他把他去了以后，师母帮他写个推荐信，是托了老师的印章盖的，然后把他送去那边的。可是去了以后，听他讲了这灌顶了、啊。现在呢，二八呢又被马尔巴找来了。他说：“你为什么帮他灌顶呢？”他说：“是你自己写的信呢、啊。”他说：“我让他写信，你把信拿来我看一看，是师母的信呢、啊。”所以现在他又把他骂了一顿，叫他再去盖房子。这总共的折磨一共有八次，大难哈、啊，折磨了八次。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马尔巴已经只有一天呢，啊，就把大家找来，也把二巴找来，也把这个师父一起找来。那伊那日巴也在那里，他就讲了，他说。这件事情我给大家讲清楚，马尔巴这么说，他说呢，我啊，为了亲近大力，就是啊弥勒日巴的业障啊，我故意给他很多的苦恨啊，我修让他修房子，不断的折磨，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他说可是。啊，二八也没有错，因为二八他以为是我写的信，所以他帮他已经开始灌顶，也给他口诀了，他也没有错。可是呢，师母他是一位女士，她心地软，她看不下去，承受不了，所以她造了这个假，她也不能怪她，那这事情就自然的了。那现在。二八既然已经为他灌顶，也给他口诀，所以我再也没有办法给他苦难跟受了，受了这样子的灌顶跟口诀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给他苦难受了。他讲，他说，本来呢，应该有九次的苦难，可以把他所有的业障全部啊，都可以把他这个转动过去的，他就可以。即身成佛啊，可是现在他尚有余障，尚有余业啊，这也是天意，所以今天就为他真正的灌顶，就这样子了。所以弥勒日巴还有余业，他最后还要去承受那有还有一次的余业才能够完成的。那么我们了解，有时候在过去师父，因为他们。对一个弟子啊，他们了若指掌，他们对一个人的先啊过去的一个业障，他很清楚，那是大师们能办得到的。你看啊，过去我给各位讲过《六祖坛经》，讲到五祖弘忍的时候，你们知道五祖弘忍啊，他是从道信那里得法的，可是。道信呢，当时啊，那么这个他的道场呢，附近呢，一直有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叫斋松老人，他是啊在山上种松树，叫斋松老人。这个斋松老人呢，一直呢都在听啊世祖道信。讲经说法，所以他也有很多的心得了，所以他老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有一天跑来，他说师父请你啊传授心印给我好不好，意思就是说你教我啊传授心印，他自己也学的差不多了，他跟他讲，可惜你太老了。他跟他讲，可惜你太老了。 这个斋松老人呢，就听他讲太老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哎，就走了。那一天呢，走来要回家去的时候，在路上，他就想着，看这样子，那我只好去了以后再来，那才有可能。所以他有一次会在路上回去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位姑娘在路边在软衣啊，在洗衣服。他就问他，他说可不可以在你家借住一晚？他说有父兄在啊，我不能答应你，那是父兄的事情，父兄答应就可以了。他说那好，所以那个斋松老人就不见了。回去以后，那个姑娘呢也就怀孕了，就生下了，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名字的小孩。但是以前的人说，看到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怀孕，那是整个村子不能接受，就把她赶出去。所以这个苦难的这个姑娘呢，就被很多人凌辱，加受很多人的委屈，甚至有的帮原先帮人家帮佣，人家都不要，所以连到最后只好乞讨为生。乞讨的时候还让人家吐痰，过那种日子，最后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了，就变成乞家婆，大姐的乞家囝，所以到处去乞讨去了。这就是这个小孩子。那有一天呢，一直在这个妈妈，这个乞丐婆呢，带着这个小孩子哈，四岁的小孩子呢，有一天他流浪呢，就来到了，又回到了这个啊四祖道信的道场。一进去了以后，这个小孩子因为太妈妈太累了，就在那个庭院的外头哈，墙角的地方坐下来就睡着了。这个小孩子呢，就爬，四岁的小孩子就走就跑进去大殿，然后坐在大殿的最中间那个位置，把腿一盘起来，他就在那里了。现在呢，是大殿这些师傅一出来说，有一个小孩子在这里，哪有小孩子随便跑到这样庄严的大殿里头来，又怕他把在这个地方把他弄乱了，这是不可以的，要把他赶出去。但小孩子无论如何不出去，他就打坐在那个地方不出去，今天我不出去，但是叫你们叫请师父，叫请你们师父出来。这师父就出来了，看那个小孩子很可爱，四岁的小孩子这么清秀，这么可爱一个小孩子，他问他，啊，是这个客家伯带一个小孩子，他说可惜这么小四岁，如果大一点的话我就收留你。结果这个小孩子坐在那里呢，就跟他讲了，他说师父，老的时候你嫌老，现在又来了你又嫌太小，那什么时候你才收呢？就因为这样，师父想起来说啊，那个斋松老者，我上次啊，这个几年前嫌他老哈，那现在这个变成这个小孩子来啊，现在他讲的话就是这个了，所以就把这个小孩子留下来了，从小就在啊世祖的门下就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修行非常好，修行好。他的母亲继续去做乞丐，可是等到他啊化度一方的时候，就把他的母亲找回来供养，他的母亲就在佛寺供养他，但是母亲必须照常作物，每天规定他一天要念多少声的佛啊，要做多少工作，都规定了很多，而且不准他偷懒，就是这个五祖弘忍对母亲的规定是很严格的。所以他的五祖弘忍的弟子看到说，这样子的师父对自己的妈妈都不那么尽孝啊。可是等到他母亲啊在往生的时候，根本连给他做一个比较怎么样的法会都没有，只是很简单的，他在他的前面只是跟他讲几句话，然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些弟子一看说，这种师父还有什么好跟，就讲那几句话也没有办一个比较有一点这种场面的法会都没有，这有什么好跟， 这个师父实在平常就不孝，死了也不尽孝，所以大家都把娃娃宽宽姐都要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这些衣钵弄好了要走的时候，所以这个天上开始现身了，也就是这个五祖的母亲就现身了。现身的时候他就跟这些师父们，就是五祖的弟子们讲，五祖呢跟弟子们讲，跟五祖的弟子们这么说，他诸师不必这个退道心诸位这个师父你不要退道心，吾儿为我了前因那就是五祖他为我了了前因，过去的业障，三世作业从此了，我过三世的作业现在通通都已经了了，菩提依旧现前身，菩提是那么圆融圆在的，我菩提依旧现前身完全得到自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圆觉正道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受苦本身这件事情在修道上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受苦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在我们的修行，在我们生命精神世界里头是一件好事情，从佛法来看，从禅法来看是如此。但你要知道从西方的心灵学乃至于神学宗教的神学来看，这件事情也是共通的，我比较过这些东西，这些讲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修持读诵金刚经，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件事情，你也许碰了很多的苦难，也许你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也许你碰到了一些你觉得很受委屈的事情，但各位你内心里头必须要明明白白，因为我们是在学佛，我们修的是金刚，所以为人清净，那么世人呢先述罪业印堕恶道，可是这些罪业现在已经是受人清净故，所以罪业即当消灭的，那么而且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我们持诵金刚其实功德是无量的，你看看修行金刚它的功德是所谓无量，无量的意思就是非限定性，是不是？你看用恒河沙用恒河沙那么多沙的恒河的沙的那么多个世界的七宝来布施，那它的功德比起好好的诵读修行这部金刚经，它的功德呢它千万分不及一，也就是说你那些布施还不及它的千万分之一，都还不可见说这个金刚经对于我们自信世界里头所产生的转动的力量它是很大的。你看过去给各位我记得提过这个事情，说须菩提有一天他打坐了，突然间地势这个是这个阿含里头有这一段的第四呢，就讲了这个第四呢这个为他赞叹，不止赞叹还与曼陀罗华第四讲话赞叹他，说须菩提那么这个与曼陀罗华为赞叹他，可是呢须菩提就讲了，他说我未说一字为何你要耕耘来赞叹，我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第四给他赞叹的时候他说须菩提你说法说得太好了，我赞叹你而且天众都为他耕耘赞叹。所以须菩提 就回过来问他说，我没有说过一句法，你为什么这样歌云赞叹我呢？你知道啊，第四啊，怎么说呢，就是四谛天的第四啊，他说我未说一字，你为什么要歌云赞叹呢？第四说，尊者无说，我也无闻，尊者悉菩提，你没有说，我也没有听到，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没有说我也没有听到，这件事情是真正真说般若，所以般若不是文字的问题，般若也不是你读一部经的问题，般若也不是你背诵一部经的问题，般若也不是你读了很多的咒语的问题，而是你诵读这部经能够化为般若，你读这个咒语能够转动产生般若，让你的般若能够放光，而这个般若是非言语能传的，所以是言语道断的东西。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学佛人常常听到叫常提菩萨，这常提菩萨啊，在阿含里头一样可以看到常提菩萨，常常有的常提菩萨，我刚刚讲了弥勒日巴啊，弥勒日巴自己也提过常提菩萨的问题啊，那么你看哈，有一天这个常提菩萨哈，这个他想着，他说我应该去求正法啊，他虽然受了很多的苦难啊，但是他还是要求正法，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很认真的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哈，说决心要去求正法的时候，他竟然入定了。等他入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天众啊就跟他说了，他说常提啊，你呢必须往东走，不断的往前走，你就可以碰到一个叫法勇菩萨，法是佛法的法，勇是涌现的勇，你就可以碰到涌现啊这个法勇菩萨啊。可是你这一路上你必须啊受持你的正戒，你这一路上你一定要好好的，不可以分心专注，你一路上不可以有打妄念，你要啊不断的行走啊，不可以懈怠，那你才可以碰到他。结果他一路上受了很多的苦难啊，甚至于快要到的时候，他想到说要去法勇菩萨，已经在不远的地方已经听人家讲有法勇菩萨的时候，他把他的身体卖掉，要卖掉去当作去供养法勇菩萨的时候，身体都没有人，没有人要。最后有一个人啊，第四哈、啊，看到他很感动，就来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愿意要卖，就跟他讲说：“我不是要买你去当作用的，如果我要买你的话，那就是我要你的血。”我要你身上的骨髓啊，我还要你的心脏。他说好，那我就卖吧，就卖了，就是要供养法勇菩萨的。结果他真的拿刀子要挖的时候，第四就出现了，告诉他那你的信心这么坚定，所以第四也帮助了他。可是他一路上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苦难，所以他叫常提菩萨，一直都在提，是口字旁在一个地那个提，常提就一直在哭哭啼啼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受很多苦的，叫常提菩萨。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命世界本来就是很艰辛的。你注意好了，没有几个人他生活的真的是生活的安逸的，病痛是你的啊。这个不安逸，工作给你很多的困扰，感情给你很多的挫折啊，这个不如意的事情跟你内心里头有如焚烧，你内心里头总是有很多的苦难在的。其实你不如意的事情就像常提菩萨一样，可是只有你一心一意的啊，能够啊受持的时候才行。后来常提菩萨真的来到了法勇菩萨，法勇菩萨跟他说法，在他说法的时候， 长提菩萨已经懂得这个法了。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法平等故，这一切法是平等的啊，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已平等。你应该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已平等。他说一切法无念故，一切法是无念，念就是杂念妄念的意思，也不是你记在脑子里头啊，那个念在佛法里头，这个念字也有我们记忆，就是念。一切法无念故啊，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已无念，所以波罗也是无念的。他一切法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已无生。一切法无念，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已无念。只讲了这四句，一个是一切法平等，一切法无念，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平等无念无生无灭。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平等的，是无念的，是无生无灭的。那什么是无生无灭？只要你是有升起的东西，就一定会有灭的东西。只要你想得的东西，就一定会有失的时候。可是它不是生跟灭之间的问题，而是它永远不生不灭。因为它是不生不灭，所以它是你原来的本体。谈到这里，我要给各位再进一步稍稍给各位复习过去的东西，让你更容易了解一点。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我们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对不对？我们人的这一段其实是属于欲界的。其实欲界里头还有欲界诸天呢，是不是？欲界还有天里头还有欲界，包括到啊比较远的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都还算是欲天的部分。可是再下来啊，叫色界，那是色天的部分。色界只有你修禅，所以它叫四禅天的部分，所以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这个部分的。无色界这个部分呢，啊，那是指这个色是无尽啊，是也是无尽的啊，所以我属于啊色。啊，是，通通都是不存在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呢，虽然都不存在，但是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自由。那是无色界的部分，那是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是指这个是空处的东西。那个部分，那是叫做无色界的。可是即使到了无色界这个地方，不在一个形象世界里头生活，不在这个地方存在，那么其实它还是在诸有为法里头。所以横出三界，念佛横出三界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三界里头直接解脱出来。可是等到你横出这三界出来以后，那是什么？你可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说那是什么都没有的空，那是错的，那不叫的涅槃。可是我们又常常把涅槃解释成极尽，可是你要知道，所谓的极尽是对于这三界极尽，对三界极尽。可是对于那圆满自在的那个世界，它却不叫做极尽，它不叫做，它没有办法用名字来叙述，所以它是无生无灭，它无念也是平等的。那么念佛的人要知道，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是横出三界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知道，极乐这里是要成就的，不是你一般修禅或者是啊无色界这样子的一种修行要能到的。虽然它有七个，哦，它有它是九品莲华，但是 极乐世界这里它是横出三界的，你去看啊，净土中的修行它是宗旨，天台家的住宿，你都可以知道说极乐世界它是一个横出三界的，不属于三界的啊，不属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有一天我突然间要睡觉了，我又跑出来，然后就敲敲师母的门，我说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先把灯打开，我告诉你，其实不必要看什么东西，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但灯打开，我告诉师母，我说有一件事情是我刚刚好像滑进去过的地方，我必须告诉你它是什么样子，没办法说，既不是欲界的，也不是色界的，也不是无色界的。后来我把它写了起来，这是后来我才第二天我才把它写起来的。我写是这样写的，就偶然推开一扇门，我推开了一扇门，跨过空栏，就是门槛的坎啊，跨过我们的空坎，空的门槛的坎，偶然啊推开一扇门，跨过空坎啊，独徐行，你跨过一个空坎，你独自一个人徐徐的啊在那里，似曾相识三界外，在你的三界之外却看过似曾相识，但是它是存在的，似曾相识。